上文书说道，轩辕上了老虎岭，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叼着小羊，那只虎也看见他们几个人了，没理他们，转身进了山洞了。常仙连忙劝轩辕赶快下山快走，轩辕不好意思，犹豫不决。大红看出来了，酋长，咱们几个人太少了，何必非得和老虎硬拼呢？今天咱们没白来，知道了老虎的住处，咱们赶快回去，回到轩辕丘，多叫些人来，挖陷坑也好，下套索也行，反正人多，哪怕喊一嗓子，老虎也胆怯，那时候下手把老虎抓住，免得伤人。您说呢？大红啊，给轩辕一个台阶儿，轩辕就坡下驴。大红所言极是，好吧，先让猛虎多活一日。对对对，让他多吃一顿羊肉，明天再抓他，扒着皮，咱们再吃他的肉。常仙和大红一唱一和，顺水推舟，想要下山。俩人这一说，轩辕就好办了，转身往回走，走不了了。没走几步，猛虎又出来了。感情啊，刚才老虎打点神回家，看见轩辕他们，因为他嘴里叼着食呢，这个猛虎还是个财迷，不愿意放弃口中之食，所以啊，人家先把那只羊放到洞里。老虎心里合计，哎，叫你们先走几步，你们走几步我再追，你照样逃不出我的虎爪，我让你们多活一会儿。你看轩辕想叫猛虎多活一天，猛虎琢磨让轩辕多活一会儿。等猛虎把羊羔放到洞中，一声长啸，啊呜，唰窜出洞外。轩辕这身子还没转过来呢，就听老虎叫声，赶紧把身子重新叮转过来，回头一看，哎呀，可吓坏了。怎么，他们发现这次出来不是一只虎，是两只虎。看这意思，夫妻档，一公一母。两只猛虎吼叫一声，向轩辕他们扑过来。这阵轩辕、常仙、大红一看，全吓坏了，脊梁沟啊发凉，脑门子冒汗，腿肚子转筋，心跳变慢。怎么变慢了？吓得心不敢跳了，各自拿木棒等待眼前一场血战，准知道今天没个好。常仙对大家还说呢，各位保护好酋长，酋长你不必管我们，两只虎交给我们没事，你赶快走，快回轩辕丘去。大红也说，酋长你快走，我们挡住老虎。轩辕不能走，心的话，我是酋长，我爹保护他们两个，自己打虎，现在出现了两只虎，我走了叫他们喂老虎啊，那还是人做的事儿吗？忙说，不，今天是我不听大家警示才有此灾祸，咱们生生在一起，死死在一处，不要多说了。先说说眼前咱们怎么对付这两只猛虎吧。几个人紧张的商量做迎战准备工作。常贤琢磨了，弄不好今天我先喂猛虎，得保住我们酋长。这两只猛虎蹭蹭窜得太快了，就几步突然止住脚步，俩人低溜一转身往山涧方向观看。怎么回事啊，他怎么不去吃轩辕他们几个人呢？往回看什么呢？原来这座老虎岭的半山腰住着一家四只虎，公老虎、母老虎还有两个虎崽儿。今天公老虎出门打时留着母老虎在家看护两个小虎崽儿。公老虎出去没有多时就叼来一只羊，他回来了。马上到了家，公老虎发现轩辕等人 公老虎以为啊，这一群人是来伤害他们一家子，就先把山羊叼到洞中，扔给两只小虎崽儿，告诉两个小虎，快吃啊，我和你娘出去还有点事儿，再给你们打点人肉尝尝。母老虎就问了，哪里有人肉啊？公老虎就告诉母老虎说，有人来了，拿走家伙，好像是奔我们来的，我们一起出去跟他们打一仗，把他们全咬死。
母老虎一听，那你自己出去还用着我吗？
哎，公老虎说，俗话说得好，上阵亲兄弟，打仗夫妻兵嘛。
嗨，那叫打仗父子兵。
你看咱们儿子不是还没长大，就得咱们俩呀。我告诉你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怕一个虎出去吃亏。
母老虎自然得帮着老公啦，所以两个老虎出了洞，奔轩辕扑了过去，就把两只小虎崽儿给留在洞里，叫他们吃羊肉。这两个小虎崽儿还没成年，不能单独生活，但是好奇心非常大。他们两个一看爹妈都走了，哦，说给自己找人肉吃，嘿嘿，觉得好玩，想看看怎么回事，所以两个小老虎就没吃羊肉，他俩踏踏踏踏也走出山洞眺望，但是没敢走出太远，就在山洞口着，似出去似没出去，往这一站，他们没想到刚往这一站，就觉得唰，旁边一阵凉风，还没等反应过来呢，就觉得自己肚子被人给抓住了。这个人抱住两只小虎崽的肚子往腋下使劲这么一夹，把他们俩夹的结结实实，都喘不出气儿来。两只小虎嗷了一声惨叫，这两声叫啊，被两只大虎听见了。两只大虎正往前跑，突然听到洞口处孩子的惨叫声音，他们止住了脚步，大漠声回头一看，把两只猛虎吓坏了。都说虎胆大，可是再大他也害怕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发现有一个人双臂夹着自己孩子正往东边跑呢。做父母的还能不怕吗？公虎看了看母虎，那个意思说，坏喽，看来今天来的不是一拨人呢，是两拨人，他们玩了一计调虎离山，把我们给调出来，他们派人把咱们的家给抄了，还把咱俩的宝贝儿给抓走了。你说到现在咱们是抓眼前这拨人呢，还是回去救孩子呢？母虎看看公虎，那意思说，废话，都怨你，我说我不出来吧，你还给我来个打仗夫妻兵。这下好，夫妻兵是出来了，孩子可被人抓了，你还想解决面前的人，算了吧，咱们还是救孩子要紧。两只虎这么一交流眼神，哎，说书的看得清清楚楚，您呢，您可不明白，俩虎意见统一了，来太快了，唰蹭蹭就窜过来了。干嘛呀？奔那个抓虎崽人扑了过去。太厉害了，身子带着呼啸之声，呜呜呜。轩辕等人一看怎么回事，老虎怎么回去了？还是长仙眼睛尖，哎，你们看，有人把老虎崽给抱走了，这两只猛虎救崽子去了。大家顺着长仙指的方向一瞧，虽然离得远，也看清掠虎之人的背影，这背影就知道这个人身强体壮，浑身的肌肉发亮，走道蹭蹭蹭，身形矫洁，抱着小老虎往东蹭蹭蹭的就跑了，紧跟着一纵身蹭跳到一块岩石之上，转过身来看那两只猛虎。轩辕等人一瞧，哎，这 山人，你抓了小虎崽儿，救了我们，把老虎引过去，你快跑啊！你怎么站在那等着呢？要是两只猛虎一扑，还不把你吃了？想要喊，对方也听不着，离得远也来不及了。哪知道老虎已经到了洞口附近，又往东跑了几步，一抬头瞧见那个人，心想：好小子，你敢偷我们的孩子，我非把你撕碎了不可。两只虎想到这儿，往前一扑，他意思先扑到地上，然后借着个反力再纵到岩石上，岩石太高了。哪知两只老虎往下一扑，脚一落地，就听着稀里哗啦扑通咣跌落下去，就没上来。这个时候就听岩石上人哈哈大笑，乐着声音呢，不知道什么味儿，怪难听的。大宝威中计喽！把轩辕、长贤等人吓一跳，这什么人呢、这什么声音呢、怎么回事？那两只虎怎么没上来呀？原来在底下有人挖好深坑，设下绳索，两只大老虎掉下去，落入陷坑，下边有尖石头啊，摔得嗷嗷直叫，已经被这套索绳捆锁绑，动不了了。抱着两只小老虎的人哈哈大笑，这一笑憨憨傻傻，嘶嘶哑哑，也分不出是男的是女的。大家正在发愣，那个人一转身，冲着轩辕喊：嗨，没事了，过来过来。这回大家才看清了，这年纪不大，20来岁，见此人相貌奇，身材高8尺余，细腰炸臂，有力气，圆脸庞，黑漆漆，抹子眉，蒜头鼻，大嘴叉，笑嘻嘻，招风耳朵两边立，头上黄发还挺稀，打着卷儿，沾着泥，蓬蓬松松用草绳系，项带花环挺艳丽，梧桐树叶做下衣，皮亭带腰中系，一对石斧别腰里，身材健壮体轻健，攀山越岭不费力，自幼降龙能伏虎，世上人称无双女。哦，是个女的。长贤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是个女的。是啊，她脖子上戴着花环，把乳房遮一半露一半，那还看不出来吗？长贤看看大红，大红瞧瞧长贤，两着一吐舌头，意思说：看见没有，今天咱们算遇到一位相貌无双、身材绝伦的绝世猛女，这要在晚上看见，非以为山精出来不可。别胡说了。这时那个年轻的女子蹭跳下岩石，蹭蹭几步就来到轩辕近前。长仙大红怕这个女子伤了轩辕，急忙过来把轩辕围在当中，可是轩辕并没有害怕，他分开前面挡着的人，大步走过去，先看看那两只老虎在大深坑中被绳索早已缠得不能动，又看了看眼前这女子，心里非常感激，要不是姑娘抱两只小老虎，把两只大虎引到一旁，今天我们几个人准有危险。想到这，深施一礼，多谢姑娘仗义诱虎，若不是姑娘援手，恐怕我们几个人必受到猛虎伤害。这个女的听完了笑了笑，蹭蹭又退了几步，为什么？她自卫的紧紧搂着小虎崽儿，就看她身形十分敏捷，就像猿猴一样。
不用谢啊，我抓虎不是为救你们，是啊，碰巧了。
哎，轩辕一看这个女子说话声音虽粗，但是条理比较分明。姑娘，你说什么巧了？
我是 杀两只虎，这两只虎伤了不少人，我母亲和亲戚在这儿被他们给吃了。
他断断续续地说。轩辕听清了，原来这个姑娘一直在这等了好几个月了，因为她的母亲和亲戚到山上采果子，不料就碰见其中一只虎把他的亲戚咬伤了，母亲咬伤了，逃出山去之后，后来伤口恶化而死。这姑娘发誓要抓住老虎为娘报仇，为民除害。她一个人对付不了两只虎，她就暗地里观察老虎动态，摸清了他们出没的时间，然后呢就在洞外边挖了一个大坑，设上绳索，上边用树枝啊树叶遮盖，等着老虎上套。可姑娘挺有心眼儿，她等了好几天不见老虎从这经过，她知道洞里有两只小老虎，她想把两个虎崽先给抓走，怕惊动大虎使他们警觉，就不好把大的整死了。所以啊，她就等待时机，没动着小虎。今天都有埋伏附近，发现老虎出洞要扑向轩辕等人，他一想我得救他们，怎么救呢？就想到洞中的两只幼崽来了，他就来到洞里把俩虎崽给抓住了，然后他往外一跑，两只猛虎果然发现了，为了救他们的崽子，结果掉在陷阱里，这也救了轩辕他们三个人。这个黑姑娘说，
要不是你们来，我还不定等多少天呢，甭谢，还谢你们呢。
说着转身要走。轩辕听着姑娘言语，觉得这姑娘非常可爱，别看长得不算好，可是为人豪爽，天真烂漫，有勇有谋，侠肝义胆，轩辕挺喜欢她。人就这样，如果说讨厌某个人，就算那个人长得再好，也是怎么看怎么腻歪。如果说喜欢某个人，就算那个人长得再不好，也看着顺眼。轩辕现在再看那个姑娘就不那么丑了，甚至合计如果给这姑娘洗个澡，干干净净的，头发梳理梳理，再穿得整齐一些，胖胖乎乎的，可挺可爱。虽说五官长得不太整齐，但这两只眼睛炯炯有神，而且气质不凡，给人一种可敬可亲的感觉。想到这儿说，姑娘你先别走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在哪儿住啊？这个姑娘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自己，还有人问家在哪儿住。她急忙转过身说，
我叫莫母，原来啊就住在这座山东边的沟沟里，那个地方周围啊是梨树，就叫梨树沟。父亲早死了，母亲被老虎害死了，没有家，就是到处跑，饿了就找点吃的。有时候也回梨树沟，大部分时间就在山里睡，没有固定地方。
那你在山里睡，你就不怕狼、豹、黑熊？
不怕，他们是我好朋友，我跟他们一块儿住呢。
啊！轩辕不信呢，他看了看长仙，又看看大红，两人眯缝着眼睛摇头。莫母一看他们不相信，黑姑娘有点着急了，
你们不信呐，我真的是和他们在一起，不仅是马牛还有狼，嘿嘿，山里那些野兽啊都是我朋友，有时候他们弄来的吃的还分给我呢。
哟，真是奇人呐。轩轩一看莫母急的脸都发紫了，怎么紫了呢？其实脸红了，因为脸太黑了。是啊，常年在山里头，他能不黑吗？这一红就发紫了。
他急成这个样子，知道莫母不是说话，心中暗万称奇。他觉得莫母这么一个孩子无家可归，半夜竟在山林和野兽同眠，不由得心生怜悯。他伸手要拉莫母，哪知莫母蹭往旁一闪，
干什么干什么？
他害怕。轩辕笑着说，莫母啊，别怕，你知道我谁吗？
不知道不知道。
我是从轩辕丘来的，你知道轩辕丘吗？
嗯，知道。
我名字叫轩辕。
嗯，
莫母一听轩辕，他知道
你是轩辕。
对呀，
你是有熊部落的酋长。
对呀。
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太好了。莫母蹦起来呀，
差点把小老虎给扔了，还带着几分羞涩。莫母的心砰砰直跳，浑身怎么有股子说不出的劲儿。
我做梦吧，我真见到轩辕了。
他在胡思乱想，书桌暗表，感情这位莫母啊是轩辕的一位崇拜者，按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就是粉丝。因为轩辕的英名在这一带广为流传，轩辕早已经是当地女性心目中男子的标准，莫母也不例外呀，早就崇拜轩辕。有时候睡不着觉也琢磨自己什么时候能见到轩辕呢，最好签个名，照个照片什么的。这话可是我说的啊，但是莫母脑子里有轩辕啊，多好啊。是啊，丑姑娘更爱漂亮的男子汉，可是一直没机会啊。那个年代啊，像莫母属于奴隶，要真被别人抓住命都没了，所以他一直在山林里。没想到在老虎岭巧遇轩辕，莫母能不激动吗？轩辕一看这个情况，就对莫母说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机智勇敢，又救了我们，令我十分爱慕。现在你家中没有人，跟我走吧，到轩辕丘，到那儿我给你安排一个住所，你乐意吗？
啊，长仙看看大红，大红看看长仙心的话，
酋长啊，干嘛把莫母带到轩辕丘安排住处啊？难道说你喜欢她？
哎呦，我们酋长几位夫人长得太漂亮了，难道说酋长有点审美疲劳，晃晃眼球，那也不能换这位呀。